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一本书看透信贷。作者何华平曾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长期从事信贷工作，现在证监会从事金融监管工作。他既对信贷业务的法律法规了如指掌，又有丰富的信贷业务实际操作经验，因此他对我国银行信贷业务的深度剖析，无论是对从事放贷业务的金融从业者，还是对想要申请银行贷款的企业家和个人，都能起到实际有效的指导作用。本书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介绍信贷市场上的主要角色和业务类型，二是介绍银行怎样对借款人、借款项目和借款担保进行调查分析，三是详细介绍银行信贷工作的整个流程。下面我分别为你解读。首先，我们来说说信贷市场上的人和事儿。信贷市场有三个主要角色：放款机构、借款人和第三方机构。我们先来看放款机构。作者将我国现有的放款机构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是银行，主要有政策性银行、工农中建交五大全国性商业银行、各类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外资和民营银行。第二类放款机构是不能吸纳社会公众存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第三类是既不能吸纳社会公众存款又不受银监会监管的放贷机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各类形式的民间借贷，以及最近兴起的网络借贷公司。第四类比较特殊，就是普通的工商企业。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会向上下游的供应商、消费者提供各种商业票据以及信用额度，这类似于贷款。比如阿里巴巴的花呗、京东的白条、去哪儿网的拿去花，都可以直接当钱用。信贷市场的第二个角色是借款人，借款人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人，包括消费者、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户。第二类是法人，主要包括盈利性法人，比如有限公司、股份公司，以及非盈利性法人，比如事业单位、慈善机构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盈利性法人的资产可以用于抵押担保，银行贷款收不回的话，可以将这些资产变卖。而非盈利性法人的资产中，凡是与公众利益有关的部分都不能用于抵押担保，银行也不得没收变卖。不论哪种法人组织，他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并不需要承担超出股本之外的债务。第三类是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这些企业不同于法人企业，他们的实际控制人和普通合伙人要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为公司的债务负责。信贷市场还有一个角色是相关的第三方机构，比如征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保险公司、公证机关和司法机关等等。这些第三方机构为信贷双方提供信用评估、法律咨询、公证、仲裁等服务。信贷市场的三类主角就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说说信贷市场的四类主要业务。首先是贷款业务，主要包括流动资金贷、固定资产贷、项目贷、并购贷、个人经营贷和个人消费贷。流动资金贷款是银行向企业发放的短期贷款，用途比较灵活。固定资产贷、项目贷和并购贷都是放给企业的一年期以上贷款，一般要专款专用。个人经营贷和消费贷是向个人发放的贷款，分别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和日常消费。信贷市场第二类业务是票据融资业务。工商企业一时没钱支付给合作伙伴时，往往会打一张白条，上面写着某某企业会在某年某月某日向你支付多少多少钱。这种白条在金融术语中叫做商业承兑汇票，简称商票。拿到这张白条的企业如果急等钱用，想要变现，就可以去找银行。银行评估风险后接受承兑汇票，按照票面承诺金额的一定比例付给企业现金。企业拿到现金，银行赚到差价作为手续费，皆大欢喜。 第三类业务是跟贸易密切相关的贸易融资业务和供应链金融业务。大宗贸易的买卖双方在交易时，卖方总想让买方先预付货款，自己才好进原料组织生产，而购货方总希望能够先赊销商品，试探一下销路，避免大笔资金压在存货上。这时候，银行的中介功能就起作用了。它可以应购货方的要求开一张信用证，写明在货到后的某一时间向卖方支付若干金额。这样一来，卖方得到付款保证，可以放心发货，购货方也不会被占压大笔资金，只需要向银行支付一笔手续费即可。除了信用证业务，卖方企业也可以将销售合同凭证抵押给银行，提前拿到现金，这个叫做保理业务，还可以将自己的货物质押给银行获得资金。总之，企业只要愿意付给银行中介服务费，银行就能设计出让买卖双方都心满意足的付款方式。供应链金融业务和贸易融资差不多，也是在供应链的各个交易环节由银行提供信用保证，促使交易顺利完成。在这类业务中，银行能够更好地掌控企业的资金和货物流动，监控贷款真实用途，降低风险，因此大有取代流动资金贷款成为引起合作主要方式的趋势。第四类业务是近年发展起来的委托定向投资、收益互换等类信贷业务，这实际上是证券、保险、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借用银行资质牌照开展信贷业务。在这种业务中，银行不承担信用风险，只靠银行这块金字招牌作为信用保证，收取手续费，被业界形象地称之为通道业务。总的来说，信贷市场就是放款机构、借款人和第三方服务机构，以合理定价风险为目标，围绕着贷款、票据融资、贸易和供应链融资、通道业务这四大业务板块开展的一系列博弈。第一部分内容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讲解本书的第二部分，说一说银行对借款人、借款项目和借款担保的调查手法。银行放款两个前提，一是借款人要证明自己有真实的还款来源，二是有相应的资产做担保，万一还不上钱，银行可以将担保物变卖抵债。要了解一个借款人的还款来源和资产是否真实，最有效的办法是看他的历史记录。一般说来，一直在本行办理支付结算业务，银行对其收付款、缴税、发薪等资金流水情况掌握得很充分，比较容易考察他们的还款来源和资产真实性。这类企业只要记录良好，都是银行的优质客户。另外，像纳税百强企业、行业龙头企业以及现有客户的商业合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也是银行认可的优质客户。相反，经营年限很短、业绩不稳定的小微企业、被其他银行拒绝的企业、征信记录有瑕疵的企业，银行就不怎么待见了。对于新客户，银行进行调查主要通过查询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以及企业工商登记信息系统、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企查查、企信保这些第三方渠道。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也给银行提供了一种更为便捷的网核工具。银行调查人员只需要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企业的名字，再加上逾期、违约、纠纷、司法诉讼等负面信息关键词，就能够检索到这个企业的大致信用情况。所以，打算申请贷款的企业，平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要留下任何信用污点。当然，调查工作没有这么简单。本书作者在长期信贷实务中就碰到最令人头痛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借款人利用公司法人的有限责任故意造假。前面我们讲到，借款人可以分为个人和法人，放款机构对个人消费贷和个人经营贷额度放款的审批都相对宽松，因为我国还没有实行个人破产制度，个人要以其全部财产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也就是俗话说的人不死债不烂，个人债务终身有效。而法人就不同了， 根据公司法，法人只承担有限责任，它是可以破产的。如果一家公司资不抵债，最后破产，银行只能清算这家公司的剩余资产，不能向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要钱讨债。因此，有些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就利用公司法人的有限责任，先用公司去贷款，然后掏空公司资产，最后让公司破产，逃废债务。现实中，大股东滥用侵吞公司财产、抽逃资本转移资产的现象屡见不鲜。碰到这种情况，如果银行想找大股东讨债，他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公司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实际控制人为了一己私利掏空了公司法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公司管理层往往跟大股东沆瀣一气，银行要找到侵犯公司财产的明确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大量银行坏账的产生都与公司法人恶意逃废债务有关，因为这种纯粹作为壳存在的公司法人顺生顺灭，根本不在乎自己名声和信用记录，流于表面的风控程序对他完全不起作用。银行要规避此类风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发放贷款前深入了解借款公司法人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找到真正的实际控制人，要求实际控制人签订担保合同，对公司借贷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让银行头痛的第二个难题是集团客户的关联交易。信贷业务中，并不是说公司名字里面有集团两个字就是集团客户，它指的是被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所有信贷主体。为什么对集团客户要特别警惕呢？这是因为银行在信贷实务中发现，有很多实际控制人会通过注册大量公司，构建复杂的关联交易，向银行申请贷款。单独来看，每家公司都很好，有真实贸易背景，有持续现金流入，有其他公司担保。一旦发生违约，深入调查就会发现，这几十家关联公司是在彼此扮演对方的客户，自我交易，互相担保，目的是虚构经营数据，虚增财产，满足银行对还款能力和资产担保的要求，套取大量贷款。为了防范借款人利用空壳逃废债务，防范集团客户以关联交易虚构经营数据，放贷机构一般采取两方面的办法。一个是在内部制度上建立审贷分离制度，将前台拉客户做信贷业务的部门和中台审核贷款发放的部门分离开来，不光人员分开，不在一起办公，这两个部门还要按照不同的绩效指标考核。业务部门看业务量，也就是他们能拉到多少客户，审贷部门主要看逾期率、违约率、不良率这些风险指标。第二个是在业务实操层面，在对借钱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进行尽职调查和审核时，除了常规例行动作，还要特别要注意防范实际控制人转移资产、掏空公司法人、集团客户利用关联交易造假的行为。在分析借款人财务报表时，要特别注意作为会计主体的法人到底是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还是为了某种目的创立的空壳。比如有的企业债务缠身，还在不断对外投资，背后往往是实际控制人金蝉脱壳转移资产。股权投资长期未产生收益，无现金流入，往往是资金挪用或者不当利益输送。而一个公司的营业收入如果集中来自少数几个客户，一次性收入、大额收入比例过高，应收账款也总是集中在几个客户，并且长期收不到现金，这背后往往就有关联交易存在。集团客户利用关联交易挪用资金、虚增收入、粉饰利润，对银行的客户尽调和审贷工作危害很大。银行怎么才能破解空壳法人和关联交易骗局呢？作者建议，银行调查人员要特别注意企业财务审计报告上加了批注和说明的地方，因为中国的审计机构碍于客户情面，很多话不会直说，因此但凡审计报告上出现批注和说明，调查人员就要仔细玩味其中的言外之意。还有一个要点是，调查人员要注意企业财报上与行业正常指标相差较大的数字，比如说同行企业毛利水平都在 10% 左右，这家企业毛利润率高达 25%， 而它的产品又没有什么专利技术支撑，那么它的高利润率很可能并不真实，而是通过关联交易虚构的。在分析借贷企业经营管理状况时，主要任务也是识别空壳企业和关联交易。信贷机构喜欢主业突出的企业，主营业务分散的多元化企业是关联交易易发的土壤，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往往很难调查清楚。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具备永续经营的能力，关键看它的盈利模式和核心竞争力。作者在信贷实务中发现很多盈利点千奇百怪的公司，有的实际控制人把企业打造成一个专门用于融资的壳子，在资本市场上依靠发债定向增发不断融资，或者以股权担保申请贷款，然后把钱投进房地产赚取利差。不少老板看到零售业赊销少，具有连续的现金流，还可以占用供应商资金，纷纷进军流通业、超市、药店、专业商场，利用资金停留的时间差，把维持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流动资金当成热钱去炒股、炒楼。还有些企业打着新农村建设和数字产业园的旗号，不是靠销售产品盈利，完全靠套取政策红利，低价获得土地和政策补贴形成盈利点。作者提醒，上述这些公司的盈利模式都经不起时间考验，一旦货币政策发生周期波动，它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马上就要出问题。从长远看，银行还是要跟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打交道，而核心竞争力无非是企业的产品性能或者产品价格具有其他企业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关于借款人的调查和审核，我们就讲到这里。除了调查借款人之外，银行还需要对申请贷款的项目进行调查审核。企业申请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总要有个理由。最常见的理由是企业想要上一个新项目。那么，项目的风险如何？这也是银行调查的重要对象。银行的项目调查主要包括合规性调查和还款能力调查。首先要看项目是否合规。对此，业界有个众口相传的432法则。四是说项目要拿到四个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三是说企业投到项目里的自有资金不能低于总投资的 30%。二是说承建单位至少具备国家二级以上资质。其次要判断项目的还款能力。银行主要靠发改委、经信委、住建委来把关，根据这些国家机关对项目的批复，确认新建项目的工艺水平、配套设备是否先进，产品做出来能否占领市场，如期实现经济效益。对贷款项目的调查大致上就是这样。借贷机构要重点考察的第三个对象是借款人的担保措施。企业还不上钱的时候，可以把企业交给银行的担保物变卖还债。信贷业务中的担保主要分为抵押、质押和保证三种形式。抵押和质押都是借款人在借钱的时候拿自己的财产做担保，一旦违约，银行可以将它们拍卖变卖用来还债。不同的是，抵押不用把担保财物交给银行，而质押是要把担保物移交给银行。另外一种担保形式是保证，它涉及到第三方。银行要求借款人找一个保证人，让保证人跟银行约定，一旦借款人不履行债务，保证人要按照约定代其还款。业界通常将抵押、质押统称物保，保证叫做人保。担保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担保资质，哪些财产可以抵押、质押，哪些主体可以提供保证，哪些不能。二是一旦出现违约，这些抵押质押物品是否容易变现，保证人的担保是否有效。法律规定，在我国，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权益是不能抵押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虽然可以质押抵押，但变现的难度很大，别想指望卖掉他们还上贷款，所以银行一般也不接受这类抵押物。尤其要警惕的是， 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行业里，可能会出现企业之间以各自的资产互相担保，形成一个担保圈。担保圈里的企业由于处在同一经济区域，产业周期基本同步，一家出问题，其他的经营情况也不会好，用于担保的资产一起贬值，给银行处置带来困难。在信贷实务中，互相担保引发的不良贷款大爆发屡见不鲜。在信贷实务中还要注意，根据担保物物权法定的原则，抵押质押合同签订后都要及时去相应的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抵押质押登记时间的早晚决定了今后清算时索偿优先权的先后次序。银行对借款人、贷款项目和担保的调查分析我们就讲到这里。其实这还只是信贷业务的第一步。一般说来，从客户提交贷款申请到贷款归还银行账户，整个信贷业务包括六个基本步骤。如果你想申请贷款，最好了解一下整个流程。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三部分内容，从贷款人的角度看一看信贷业务的全流程是怎么样的。客户把贷款申请交给银行，客户经理会先递过来一份信用评级问卷。前面借款人调查中我们提到过的那些优良客户的标准，如果你基本上都符合，银行的后台系统阅卷之后就会给你打高分。接着客户经理会把高分客户请进贵宾室，要求你签几份协议，好让银行能够控制还款来源。比如说有一种受托支付协议，签过之后，你这次拿到的贷款不会一次性打到你公司账上，而是等你有了实际用钱需要，比如说要支付货款了，再由银行直接支付给供应商。你签完这些协议后就可以回家等消息了，而银行的中后台工作人员会再次审查你的相关信息，形成一个审查报告，递交给银行审贷会。审贷会批准后，银行的放款中心根据本行的资金计划决定啥时候放款给你。跟银行做完一次信贷业务后，如果银行觉得你这家公司信用、财务、经营各方面都靠谱，会主动给你一笔授信额度，还会帮你度身定制一套授信方案。在一定时限内，只要你想要的贷款不超过这个额度，银行就会省略掉前面的大多数程序，直接放款给你。但是万一你借了钱还不上，或者出现逾期，银行的脸色立马就变了。逾期第一天，你的客户经理就有短信过来，如果还是还不上，他会打电话甚至登门催收。这是因为银行对贷出去的钱有严格的风控措施，他们把贷款的风险等级分为五级，分别是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后三类统称不良贷款。当你还款逾期超过90天，银行就会把这笔贷款的风险等级调整到次级，这说明银行认为你的还款能力已经出现明显问题，依靠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将担保物收回拍卖也会造成一定损失。银行对你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进一步研判之后，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将贷款风险等级进一步调高到可疑或损失。就是说，银行认定你肯定还不上钱了，就算把担保物变卖，也只能抵偿部分债务。一笔贷款一旦进入次级以上的风险等级，就发生质变，必须作为不良信贷资产移交给银行风险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处置。这也意味着以前一直跟你联系的客户经理已经帮不了你了，你得独自面对银行的各种催收手段。如果常规催收无果，银行会与你协商进行不良贷款重组，也就是通过延期还款、变更债务主体等办法，让你有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空间来筹措资金。如果重组也不行的话，那只能用最后的手段，走司法程序清收。银行会诉讼立案，申请查封、扣押、冻结你公司的资产，进行财产保全，等待法院判决后强制执行。以上就是信贷业务的一个完整流程。讲到这里，本书的精华内容就全部讲完了。本书作者长期供职于银行和银监会，这就决定了他习惯站在金融机构的立场上观察信贷市场，考虑的主要是放款机构的风险。 如果我们能跳出这个视角去看信贷市场上的风险，就不难发现，最大的违约风险其实来自实体经济失去活力。如果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解决不了，企业家老老实实做制造业、服务业，利润水平还不够付银行利息，长江此网，银行就找不到好客户。而信贷市场最大的道德风险来自资金价格，也就是利率，并不由市场决定，因此造成市场上存在巨大的资金差价。一边是银行贷款的平均年利率不过四五个百分点，另一边是在房地产等行业以两位数的年利率拆借资金的现象司空见惯。这样巨大的资金差价难免刺激部分人铤而走险，去注册空壳法人，搞关联交易，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炒作房地产。为什么空壳法人和关联交易这些骗贷现象在成熟信贷市场并不常见？这是因为要撕下他们的画皮，在技术层面上并不难，关键是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的惩罚机制和自我修复功能。取消了法定存贷利差和国家信用兜底，那些心甘情愿上当受骗的金融机构一定会在真正的市场竞争中赔得倾家荡产，狼狈退出。好，一本书看透信贷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